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努力，大家的彼此配搭啊。我们在上一周我们有一个啊母亲节的聚餐和晚会啊，来了一些这个以往没有来过教会的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上一周呢我们昨天呢也完成了我们啊今年的这个乒乓球比赛啊，又有许多啊朋友们来参加。那么下一步应该要干什么呢？我想下一步就应该请这些平时不大来教会的朋友们我们这次既然认识他们，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然后请他们到团契来聚会，然后带他们来教会来崇拜神我想这个是我们每次在这样的大型的活动之后一定要跟着去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虽然愿意和社区的朋友们在一起有一些喜乐的活动，但是我们更愿意的是他们获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情中间有一件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祷告。因为祷告就说明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我们在做，真正那个来的人他能够信主，这件事情是圣灵在做。可是我一要这样子讲问题呢，很容易引起一个讨论，到底是神在管还是我们在管？既然神都管了一切，我们好像不需要去做，那我们做了是不是又在抢夺神的主权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神学讨论，这是一个很深的神学讨论。至少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教的内部，加尔文派所谓的改革宗派和阿尼念派在这个方面就争执了很多我们今天呢是要和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要完成的关于拉撒路死里复活的这样一段故事，我们来看在这个故事里边神的主权怎么样彰显，人的责任怎么样尽到。然后如果我们的确是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件事情上边，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就是搞不清楚应该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拿到的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单张上面后边有三个标题。第一个标题是顺从神的绝对主权，第二个标题是尽力履行人的本分，第三个当我们真的在这二者之间好像不是能够搞得很明白，不明白不等于我们不能做事情，怎么办？我们靠着信靠耶稣基督来领受那丰富的恩典。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常常比较容易靠着我们的理性去得到一些理论上的信仰，我们也容易靠着我们的感性，借着我们眼睛看见过的，我们体验过的一些神迹。主，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这些只是工具，我们重要的是要完完全全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主，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的确常常不知道当如何来到你的面前。可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这些得救人的身上，你会引领我们。我们若是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若是一个愿意安静下来，来聆听你那微小的声音，我们就相信，主啊，你会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中间越来越明白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要一起来赞美敬拜你，我们要来一起来学你的话，巴不得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不论是站在这里来宣讲你话的孩子自己，还是在下边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被你造就，让我们借着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当仰望依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早晨我们的高科技出了点问题我觉得这个神做事情有时候很幽默我不是在给你们举例子讲哪个是神的主权你们不要每句话都分析我就讲不清了我上次到帕劳去宣教的时候我临走我把我的圣经 忘到帕劳了。啊，这本圣经上面有我的很多笔记哈，我走到哪就是。我过去以往出门都不大敢带这本圣经，我就怕把这本圣经丢了。我觉得这本圣经很宝贵。当时呢，我上次去帕劳是我第一次把这本圣经带出去，我回来就没带回来。不过很感谢神哈，然后帕劳有弟兄姐妹回中国大陆，就把他带到了中国大陆。然后文山长老去中国大陆啊，为神做工，就给我把他就给我带了回来哈。就刚才文山长老刚刚把他交给我哈，刚好今天我们就高科技就不能用了哈，啊这个就用上了哈。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哈，在帕劳，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其实那里的弟兄姐妹因为没有这种高科技，所以他们每个人圣经背的非常多，圣诗背的非常多哈，每个人大概唱一两百首诗歌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不过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现在也面临一个威胁，因为他们现在也开始用高科技了，然后他们讲他们现在背的经文越背越少，然后他们会唱的诗歌也越来越少，他们原来会唱的诗歌呢现在都忘记掉了。所以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是神的主权呢，是我们的责任，是谁的问题哈、啊？大家自己去，我们大家自己去考虑，好，大家自己去考虑。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啊，一起来学习啊，拉撒路的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从32节到啊37节的话语。那我们为了把故事讲得流畅一点，我需要把这段故事呢简单的再做一个回顾啊，做个回顾。那我们上次讲到，当耶稣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嚎啕大哭的时候，那我们的和合本里边就提出，就说耶稣基督就心里悲叹。那我们提到这个词，其实它的原来的意思呢，比心里悲叹要强很多。那这个意思里边带有一种悲愤，带有一种义愤的气味在里边。因此我们上次就分析说，这个明明是一个令人伤感的过程，耶稣怎么会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点气愤和悲愤的感觉呢？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若是说他有义愤，他一定是对魔鬼撒旦所控制的这个世界，这个黑暗带给人类的罪，带给人类的痛苦，因着罪带给人类的死亡，耶稣看着人们哭得这么伤心，耶稣就对魔鬼撒旦和这个世界就起了义愤。当耶稣起了这样的义愤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世界即便如此不好，可是这是神创造的世界，这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创造的世界，神依然爱这个世界。那么耶稣的悲愤从何而来？耶稣就从神已经差了我来，要救大家来回到他的平安喜乐里边。可是因着我们人的软弱，马大靠着他的理性对耶稣有很多的认识，但是在这个重大的他没有经历过的面前，他的信心没有能够发挥作用。玛利亚他是一个在感情里边是靠着经历神，他每一次有一个经历他就有一份得着，但是他太多的靠着感情，所以当他遇到了一个新的情况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那么他的信心呢也没有能够帮助他能站立起来。耶稣为人的软弱感到怜悯，他感到在内心里边他就深深的起了一种悲愤。耶稣基督没有斥责这些人，耶稣知道这些人都需要他亲自的带领，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请问耶稣知道不知道拉撒路被埋在什么地方？耶稣他如果作为完全的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又作为完全的神他知道。因此耶稣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事情中间他一种很谦卑的做法。耶稣他要请人出来尽自己的责任，耶稣要叫人自己把他带到墓地去，在这个过程中间耶稣盼望人们可以在与耶稣基督同行的过程中间， 他可以体会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爱人，耶稣基督是那样迫切的想拯救人。所以我们看到应该是在耶稣基督他去的路上，耶稣基督流泪了。当耶稣流泪了，在我们的翻译中要讲的是耶稣哭了。那这个词和前面的嚎啕大哭用的是不一样的词。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流泪呢？耶稣基督当然是有怜悯之心，但是耶稣基督的流泪和其他在场来看马大马利亚人的这种怜悯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看到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我们的怜悯中间我们包含着一些绝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耶稣的流泪，耶稣的怜悯中间没有绝望，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马上就要叫拉撒路死里复活。那么耶稣为什么还要流泪？耶稣在这里的流泪不但表明他的怜悯，耶稣在这里的流泪表明耶稣他是以一个人的身份与人同行。他不能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哪怕还差一分一秒没有到的时候，他预先给马大马利亚讲说，哎，别哭了，我马上叫拉撒路死里复活。耶稣不能这么讲，耶稣作为完全的人，他需要和这些人一起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他需要这些人们一起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来建立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耶稣的流泪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表现。他完全人的表现不是因为他会哭，而是因为他不能在那个时候使用神的权柄，他必须在那个时候与人同流泪。所以当耶稣有了这样的一个流泪的时候，周围的人啊就对耶稣有两种评论。这两种评论我们上次也讲过，一个在36节，这个基本是我们人从感情的角度出发，我们有更多的判断是从我自己的感情来判断耶稣的感情，所以我们说他爱这个人爱得何等的深切，这话是对的。可是当这些人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人的里边含有绝望，说他跟我们差不多，他虽然怜悯，他可以做什么呢？他不是和我们一样只在流泪吗？所以这样的一类的判断，其实他们没有在信心里边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那第二类人的判断是在第37节，他们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这一类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他们在理性上知道神的确有大能，耶稣基督完全有大能，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拯救，为什么让他这么好的朋友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评论中间，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中间，他们依然没有能够明白耶稣说我是，他们所看见的是耶稣过去行的神迹，他们所没有看见的是耶稣是行神迹的神。当耶稣听到人们的这两个判断，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从38节开始，如果你们手里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拿出圣经啊！我知道很多人没有带圣经，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带手机，我请你们每个人在手机里边呢回去下载圣经。不过呢，你们下次坐在这里看圣经的时候呢，不要趁我不注意就拨过去看微信、啊、请你在崇拜的时候，请你在团契查经的时候，把你的东西就放在圣经上，不要一会儿拨过来一会儿拨过去、啊、好，第38节说耶稣心里又起了悲叹，用了和33节完全一样的字儿。耶稣听到人们的这种判断，我们或者把字儿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听见人们的论断，耶稣那种义愤，那种悲愤就从心里再一次出来了。耶稣是带着这样一种对人们的怜悯，对这个罪恶世界给人造成的苦难的愤恨，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就来到了这个墓地，来到了坟墓跟前。我们大家看经文的话，耶稣下了三个命令，这三个命令各有意义。 这三个命令都表明了神的绝对主权。这三个命令如果人当时有一个不执行，人就看不见拉撒路的死里复活。不是说人如果不执行，拉撒路就不能复活，而是说人若不执行，神就不会叫人去看见他的这个大能。那么我们等一会儿要对神的这些主权做更多的一些描述。我们要大家注意的是，从38节到44节，除了有三个命令以外，耶稣基督还讲了两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一句话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另外一句话说，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这两句话是那三个命令的基本。换着话讲，那三个命令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叫拉撒路死里复活，其实那三个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权柄，彰显神的荣耀，要叫人们信施神迹的耶稣，而不是让人们只去信耶稣只去信耶稣行的神迹。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来围绕着这三个命令，围绕着人对这三个命令的反应，也来围绕着这两句话来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在耶稣还没有施行神迹奇事之前所发的命令。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耶稣看见人们的那样的论断，看见人们的心里的那种悲伤，那种绝望，耶稣并没有他自己马上去做一件事情叫拉撒路就复活出来。耶稣要人们和他一起来经历神的神迹。神不是做不了事情，不是说神不能传福音非要叫我们去传。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不但救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而且神他盼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为神做工是在分享神的荣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你们在做母亲节音乐会的时候，你们在主持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你们在把别人带到教会的时候，你们想到这是神给你的荣耀的机会吗？我们常常讲说这是很麻烦，我真的很懒得做，而这些人我带来一次又一次，这些人都不信，哎呀我还要给他煮茶鸡蛋，我还要给他买水果，我实在冤枉，那搞了这么多，他吃了这么多年他还不信。我们常常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但是我们忘了神要叫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来看见他的奇迹。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我们大家如果学习过一点关于旧约知识，我们就知道啊，犹太人他们当时的习俗，他们埋人和我们中国不大一样哈。我们中国是在地上向下挖一个坑哈啊。我记得当年我下农村的时候啊，什么活都干过，包括给别人挖坟坑哈啊。因为那个时候比较穷，挖了墓以后呢会有吃的哈啊。挖了墓呢下到很深的地方，然后那个墓门呢稍微小一点，等那个棺材下到跟前之后进不去，然后我们就问他要红包。犹太人的坟墓不是这样，他们是在一个山崖的边或者在一个土坡的边，他们平着打进去一个洞，然后用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国那样的一个大的磨盘滚到洞口，把人放进去以后滚到洞口把洞堵起来。所以那个石头其实是个很大的圆的石头，而且在那个墓门的前边呢它是有一个槽的啊。我们都想这是平的，然后挖下来一个坑再是平的，这个大磨盘的滚过来咕咚掉这个坑里头，想推出来就没那么容易。请问耶稣有没有办法不要他们，耶稣让那个石头离开？当然可以哈，挪大山都可以，耶稣可以。可是耶稣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这是神的第一个命令，这是神的权柄。神完全有办法叫石头挪开，但是神的主权在这个时候，神就是要叫人去把它挪开。我们前面知道，我们说过马大是很有信心的。马大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如果你仔细对比马大对耶稣基督的宣称和在马太福音里头彼得的宣称，你会发现 马大的宣称比彼得的宣称甚至更加的准确。我们可以讲，马大其实在那个时候他的信心大得不得了。然而当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有没有去做？马大没有。马大的信心去哪儿了？马大说，主啊，他现在都臭了，因为他死了四天了。马大为什么这样讲我不知道哈，我来猜。一个，马大根本没想到耶稣基督要让拉撒路现在复活。耶稣在前面已经在讲得很清楚了，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或者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马大说，对啊，我知道啊，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那来到的。哇，对神讲得很清楚，可是他把对神的认识和目前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结合到一起。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说他以为耶稣呢大概要进去看一看。耶稣和他一样舍不得拉撒路，所以说耶稣啊，你别去了，那儿尸体都臭了。或者他以为耶稣，他想到耶稣是要拯救，可是呢在他的理论里边，在他的经历里边，他没有听说过人死了都臭了还可以救活的。所以他跟耶稣说，耶稣啊，算了，你别做了哈。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们祷告有没有类似的心理哈。当有一个人有重病，当有一个人失去了工作，当有一个人夫妻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没有跳跳闪闪的，我敢不敢祷告啊？我祷告完了，这人病如果没治怎么办？我祷告完了，这人如果祷告了一年，这人还找不着工作怎么办？我祷告了半年，他们夫妻还离婚了怎么办？你们有没有这想法？我告诉你，我经常有。这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马大现在的心理。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经验，按照我们的体会，按照我们从圣经里边读的话语，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变成一个概念，这样概念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就不好用了。所以他没有顺服神的主权。耶稣这个时候讲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不是对你说吗，你若信就必能看见荣耀。这句话耶稣是在责备马大，意思说你怎么还不信呢？你前面讲了那么多的话，你对圣经那么熟，你把对我的宣告那么清楚，都跑哪去了？其实耶稣是在责备马大。好，我们一会再讲。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命令。第二个命令是在耶稣施行神迹的期间。第一个命令是还没有施行神迹，人要给他做预工，就像我们要去做福音扩展的预工一样。第二个，神要做工了。耶稣要做工的时候，耶稣说，拉撒路出来。神下了第二个命令，只有神有这样的主权。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谁可以指着一个人讲说你今天信主？那人说我不信。我们没有这个主权，我们没有这个权柄，这个事情只有神有。耶稣的大声的宣告其实不是讲给拉撒路听，神若没有权柄，他若不是神，叫我们爬到拉撒路耳前，我们大家一起喊拉撒路出来，他肯定听不见的。耶稣大声的喊叫是为了周围的众人，要让他们看到耶稣的话就是神迹，耶稣的话出口就是马上有效果。所以大家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没有？看到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怎么样？那死人就出来了。所以这是耶稣的第二个命令，充分的表现出了神的权柄，这一点没有叫人配合，人也没法配合。不过我一会儿会稍微讲到拉撒路的反应。第三个命令是在神完成了神迹奇事以后，耶稣又发了一个命令，因为那死人出来的时候，他的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说解开叫他走。我们等一会儿会把第三个命令和大家有更多的分析。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做事情是有计划的，是耶稣的三个命令在神迹前、神迹中、神迹后，神知道一切，神知道怎么做，我们需要的是按照他的吩咐，要我们顺服的我们就去做，要我们看的我们就看，要我们听的我们就听。现在我们来进行到我们的今天的第二个标题，尽力履行人的本分。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故事里边，他彰显神的主权，他发了三个命令。那么这三个命令人应该怎么样配合？我刚才讲了，人不配合神照样能做事，但是神就是那么爱我们，神就是有那么大的恩典，不但救了我们死里复活，而且神呢愿意与我们一起往前走，让我们在走的过程中间不但看见他的恩典，而且和他分享他要给我们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要来解释这点的时候啊，请允许我用一点点灵异解经哈。不过我想我给神祷告过，我不是随意解经哈，我盼望我的解经能够符合这个故事哈，能够和神要表达的意思一样。那我们来看人要负的责任是什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对自己要负责任，第二一个我们每个人要为别人负一定的责任。好，第一个我们先来讲我们对我自己负一个责任。在加拉太书里边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人得救当然是神做工，若神不做工，没有一个人得救，没有一个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他可以变成一个重新得救的人。如果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重生得救，耶稣基督不需要来了，那么大家就去信世界上的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其实说到底，不论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道教、中国的儒教文化，说到底其实都是靠自己，只不过把我们自己呢换成另外一个偶像挂在对面去拜一拜，因为都是靠自己努力。可是基督教显然讲靠自己是不行的，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当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要出来，拉撒路需要起来，拉撒路不能讲说我绑在这里我起不来。我说我有点灵异解经哈，有点道理哈啊，因为他们当时是怎么样捆绑人呢？按照他们当时的习惯，是用一个很长的一个细麻布，把人顺着细麻布绑，脚呢在麻布的一头，然后这个麻布呢从这个头这边裹过来，再裹到脚头，然后呢把脚头这么一扎，然后再用另外一条带子呢在胳膊这个地方呢把人扎到一起，头上再拿另外一个头巾罩到外边，再把它扎到一起。在座各位回家试一下，把你捆成那样，你能起来吗？当然是神让他起来，但是耶稣讲的不是说拉撒路起来，耶稣喊的是什么？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必须这么蹦着出来，他就得这么出来。我就是想到神把福音传到了这个世界上，神把他的话语讲得清清楚楚，圣灵做我们心里的做工，但是很多人就是不信主，别人怎么讲都不信。我从前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家要来给我传福音，哎呀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没有想好，人家说没关系我明天再给你讲，哎呀明天不行，明天我下班比较晚啊。然后教会的弟兄讲说没有关系我明天在家等你，我说哎不行我下班太晚还没吃饭，人家说我把饭给你准备好，我就把饭先吃了，吃完了还是不行。神讲的话在我们内心要改变，我们人听见神的话被圣灵触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已经信了主了，这个问题在我们身上存在不存在呢？在我们身上同样存在。刚才长老在祷告中间说，我们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信心，我们用时间，我们用金钱，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来帮助有困难的，比如说我们大家这次很多人来帮助建华姐妹啊，也比如说我们这次微牧师要转换工厂，我们大家要有努力但是我们经常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比较多的觉得我们有很多困难，因为我们的确有很多困难啊，那个的确我们被绑着啊，这个世界的确在捆绑我们呢，然后我们怎么就想说，主啊你的呼召我听见了，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经常这样子了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哈。耶稣说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他需要出来，这是拉撒路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当听到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说你当来教会侍奉，你就来侍奉。圣灵说你需要来参加祷告会，你就来参加祷告会。不要在心里头老去抵抗哈，我觉得抵抗圣灵是件蛮痛苦的事情。我讲这句话不是空话，因为我真的抵抗圣灵我很痛苦啊。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神，神叫你出来你就出来的时候，哪怕你出来很困难，你会出来看见耶稣基督。你不出来，你就要躺在那个墓穴里边，你就看不见光明。好，这个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啊，我们大概要容易忽略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责任。第二个责任是要帮助别人来顺从神的权柄，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圣灵的光照鼓励其实常常借着环境，常常借着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来进行。我们不要老想着圣灵对我的感动就是我用耳朵我听见圣灵跟我讲说，哎，有平啊，今天去奉献200块钱。或许你看见别人的奉献钱，你心里动了一下，哎呦，我今天还没奉献啊，圣灵接着别人在做工。或者你今天身体真的是很累，不想起来，不想参加团契，你的家小孩子说，今天晚上我们几点钟去团契啊，你就知道圣灵给你讲话了，圣灵借着你的孩子给你讲话。在加拉太书里边讲，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腓立比书2:4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彼得前书4:10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耶稣他的第一个命令中说，你们去把石头挪开，耶稣没有指定哪一个人，耶稣要的是在场的人，大家一起听见神的话，有信心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去把这个石头挪开。所以我很感谢我们教会在过去一段时间啊，特别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母亲节的音乐会啊，我们的乒乓球的比赛，我非常感谢各位同工们，各位弟兄姐妹，不论你的贡献大小，有的人比较专业可以当裁判，有的人比较专业可以唱，有的人呢有这种统管的能力带领大家，有的人呢我就会煮茶叶蛋，你就煮茶叶蛋就很好，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就在家里祷告，你就在祷告，不过你要真祷告哈，这个事情神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来，这样出来做。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帮助，也不论我们的福音外展活动我们做了多少，我们做的是松土的工作，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耶稣基督。我们做了这一切，我们等待什么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我们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要看神把得救的人加给教会，不是我们自己有办法把人拉进教会。神拯救我们绝不是让我们为了单单进了天堂就好，若是只为让我们进天堂，神大可在我们临死前让我们信主，神绝对有这样的把握。但是神叫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么早已经领受到神的恩典，是要叫我们把石头挪开，这是我们大家应当做的事情。那么耶稣发布的第三个命令同样是说解开叫他走，耶稣讲的话也是对着那一群人讲的。我想把这一段话啊用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生命成长上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在座各位你们有多少人去上过新生命课程啊，我们在教会开了好几年啊，我们当时很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教会同工们都能够去上新生命课啊，新生命课其实在这一段有非常精彩的解释哈。那我呢不讲那么多，我在这里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讲一讲。我们如果用一点灵异解禁的方法，我们说那些裹尸布就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 那些已经扎根在我们脑子里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也可以说，那些裹尸布就是今天在这个社会上边世人所流行的、世人所追求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影响我们成长啊！我这次这个月我来带领我们教会的啊基本要道班，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请我们基本要道班的这些新的基督徒们，我来问他们说：你们在信仰上你们已经受洗了，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来问呢？我们要针对性的来上课。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所有的人无论老幼提的问题居然都是同性恋的问题，而且居然都认为同性恋蛮有道理的，蛮值得怜悯的，蛮值得可惜的，都问为什么我们要说他是罪。这是什么？这就是裹尸布。我们人已经受了洗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还被旧的世界观、旧的价值观、旧的人生观所缠绕，那么这个东西当然要靠着圣灵拿掉，靠我们努力拿不掉。然而在拿掉这个过程中间，要靠我们大家彼此的帮忙，我们要帮助别人把它去解开。这个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很大的不一样。基督教的是一个他救的宗教，不但是靠神来拯救，而且基督教特别强调彼此的帮助。基督教不讲究一个人钻到一个地方，去到那里去灵修灵修灵修灵修几年。虽然在历史上曾经神兴起过沙漠教父，那是特殊的时期，今天神也带领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合适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去灵修几十天或者几个月，但是神绝对没有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间因为信了主就钻到深山老林里边再和谁都不见面了，我就自己读经祷告我就成为圣人。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是一旦我们信主，我们是身体里边的一部分，眼睛离不开耳朵，耳朵离开鼻子，鼻子离不开手，手离不开嘴，我们所有的人在一个身体里边头是耶稣，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服务。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个脸这个地方痒了得手来挠一挠，不是拿这脸去找地方蹭一下，就是脸想蹭一下腰还得弯下来。所以我们彼此帮助是我们彼此要尽的一个责任。不过很可惜，我们今天在彼此之间的帮助在有一个方面正在忽视，就是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我们通常不敢讲所谓得罪人的话，我们通常不敢讲圣经的真理，我们比较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解不开那些死亡的果布，剪死亡的果布是要下剪刀的，是要把它扒开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边，我们大家真的是要彼此坦诚相遇，即便包括遇到像对牧师长老执事的选举评估的时候，只要你不是用你个人的私欲，你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些东西都是应当做的，这都是应当做的。因为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依然有一些旧的观念，需要我们在共同成长中间把它改变。所以当我们讲到履行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时候，尽我们人的本分人的责任，让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完全彰显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二者没有办法协调。我们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到一条，就是讲我们在理论上我们知道神能做，常常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中间帮不了太大的忙。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感觉没有，我们在我们的生存矛盾中间，在我们遇到疾病遇到死亡遇到失业遇到夫妻关系不和遇到在外边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我不知道神他要怎么做，他什么时候做。在座各位你们都相信神要做一定成，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神做不做。我们说好，我相信神一定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什么时候做我们通通不知道。这个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所有那些人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怎么样回答，很简单， 只有信靠。如果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等一会儿要做什么，在我们知道那一刹那间，我们就不靠神了。但我们知道神马上要做的就要做什么，在那一刹那间，我们就不要耶稣了。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我脑子里的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不敢祷告？因为我们总想有把握才祷告，可是有把握你还要祷告吗？因此上耶稣讲了两句重要的话，你若信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信是信什么？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叫周围的众人信你差了我。信什么？信耶稣本身，不是只信神迹。那么耶稣为什么敢说你已经听了我？因为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叫人信他是救世主。只要耶稣做的所有的事情是围绕着这件事情，耶稣做的都是神做的，耶稣说的都是父神说的。因此上耶稣求的，父神允许不允许？全部都允许。这就是耶稣讲的是，我们若在对他的完全的信心里边，我们即便求把大山挪开，大山也一定会挪开。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神要不要挪开大山？这个需要我们和耶稣基督好的关系。我们不能讲说按我们的经验他已经抽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你要把你踏入红海的脚再一次踏入约旦河。你不要用踏入红海的经验去来衡量踏入约旦河，约旦河过去了，我们还有新的要踏入的河。耶稣说，你要靠着信我，你要踏进去。耶稣讲他这个处理的过程，这个拉撒路的过程的核心是要信我是父差来的。落到底我们要信的是耶稣本身，落到底是耶稣本身。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是信心。信心是在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在我们没有把握，我们不知道神前面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这叫信心。而这个信心要从圣灵来，也要从我们的经验来，也要从我们的体验来。这就是上一次陈传道在这里讲的，我们怎么样刚强壮胆。他说第一条是靠什么？靠我们对神既往赐福的经历。但是后边有两条很重要，是靠着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读，但是我们今天怎么用？神的应许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你信吗？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为我们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怎样顺服神的主权和尽人的责任。耶稣基督在最后祷告的时候说，阿爸，父啊，他两次用到这样的天父的名字。在你凡事都能，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也是我们的希望。但是下来一句话说，然而不从我的意思，只从你的意思。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我们若要想尽到本分，若要想在不明白神的旨意底下还能够有信心，敬畏顺从他的权柄是第一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两千多年前行了让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虽然拉撒路终究还要死了，可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复活，就完全战胜了死亡，坐在父的右边继续为我们祷告。你也要再来接我们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堂。然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是等着进天堂，我们是要奉你的命和你一起来做工。我们知道 若靠我们自己，我们会把工作的一塌糊涂，我们会越做越糟。然而感谢你有说不尽的恩典，居然愿意我们这些忙里添乱的人还来和你一起来做工。你要把你的荣耀分享给我们，求你拦住我们那些没有信心的做法，使你的荣耀被我们的行为有亏损。主，我们今天遇到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恩典够用。我们现在也特别的为齐恩的妈妈，她今天早上摔倒，现在在急诊室里头。我们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治这位老人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文善长老辛辛苦苦在外边传福音，带着软弱的身体回来的时候，你还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你要在这件事情里边让我们继续学习关怀的工作，让我们学习挪开石头的工作，让我们学习帮助别人解开捆绑的工作。主啊，求你来医治亲爱的妈妈，也求你来医治我们自己内心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把我们扶起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